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舌尖上的西雅图》，这里是主持人 Amber。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欢迎收听由麦当劳冠名播出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舌尖上的西雅图》。与往常一样，每期节目呢，我都会邀请一位嘉宾与大家一起分享他们的美食经历、心得还有推荐。今天我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Ethan，他已经在西雅图有待过一段时间了，也是在这边应该是靠近 Redmond 附近工作哈。让我们一起欢迎 Ethan， 也请 Ethan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Ethan。
Hello 大家好，我叫 Ethan， 然后我是四川人，我以前在成都和广州都待过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说对于美食方面有所涉猎，然后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参加这个节目。谢谢大家。
非常非常欢迎伊粉哈，因为我其实在这边请到每期嘉宾，我都有了解他们在国内是家乡在什么地方，然后其实四川和川渝地区总的来说呢，其实人没有那么的多，尤其是在我本来就已经是一个重庆人基础之上，我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开心，能今天跟伊粉一起来讨论一下西雅图还有自己对于美食这方面的一些讲究和见解。 OK， 那可以请Ethan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背景吗？其实你可以从你自己的一些生活上来，比如说你已经在西雅图待了多久了呀，然后在这边吃东西是怎么一个习惯，经常在外面打印吗，还是说大部分时间在家做饭呢，这个样子。
OK， 其实我来西雅图的时间不算很长，然后还就是说基本上不到一年的时间，说其实对于西雅图的，但是我因为我吃中餐吃的比较多，说可能就是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也比较多，说可能就是说就是说西雅图的就是东边吧，就是说东雅图，比如说 Bellevue 啊这一块的，可能就是中餐厅基本上都是很多都是吃过的。对，然后平时的话因为在外面吃的可能也不少，所以说其实就就说各个餐厅的那个，就说也大概知道他们的水平啊什么之类的。对，
可以可以可以。其实我今天也还有点在纠结会讨论什么样主题，因为其实之前已经邀请很多嘉宾来，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一些偏好，很多其实他们说在西雅图这个地方呢，因为他的这种人比较 diverse， 然后文化也非常的融合，其实这边的亚洲菜啊，像是中餐肯定就不说了嘛，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他们有很多都还比较喜欢像日料啊、韩餐、越南菜、泰国菜，还有甚至是印度菜，他们觉得在这边其实都能够找到很多很多不就是以前没有想过的那种好吃的地方。中餐的话，当然我们其实以前也聊过很多，但是其实我非常非常好奇，你在这边有过什么那种能够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中餐厅吗？你是会去主要去找那种像是川菜和湘菜这种比较符合口味偏辣的，还是说整体来讲你觉得中餐不管是粤菜啊还是湘菜川菜这种范围你都喜欢的呢？
因为我自己是都比较喜欢吃的，因为我可能就是说以前就是说我自己在国内的时间，大家四川的时候，我可能就是经常就是你知道四川都是无辣不欢，然后大家都是吃什么东西都要加辣椒，然后但是在广东的时候，在广州的时候，因为它是粤菜为主，然后粤菜呢就是基本上都没有辣椒，然后所以说就是就是说有时候可能粤菜我可以在广东可能就是连续几个月也可以不吃辣，所以其实我就是没什么就是 不怎么挑食吧，可能就是大家就是说都就是对这些吃的方面都接受都比较的一个广一些，对。
原来如此。那请问你知道西雅图这边，或者说你有以前了解过在西雅图的华人或者说中餐的历史吗？
你可以讲一下吗？
可以的。西雅图的中餐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华工时期，那个时候唐人街是他们的聚集地。虽然说我们现在能看到，就是在Little Tokyo、Little Saigon 那边哈，就感觉其实文化也都完全融合了。因为我其实今天上午的时候才去那边转了一圈，我觉得那边现在有很多中餐肯定是都有的那种非常 local 的，现在还融入了很多像我不知道它应该是韩式跟中式混合在一起的那种火锅店，或许也可以叫他们汤锅店，因为是那种一人一锅的那种，它肯定跟我们四川人那种理解不太一样。还有就是很多那种烧烤店，它融合了那种韩式烧烤，还有中国的那种，比较现代化的年轻人的那种文化，然后看起来也是，就让我感觉跟国内的那种像商场里面的那种新式融合菜。没有很大的区别了，就已经，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西雅图这个地区它非常发达带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然后其实自从19世纪那边来，那个时期以来呢，后面就一代一代引进不同地区的中餐嘛，可能从一开始像粤菜比较多，其实，然后川菜现在已经是西雅图的一个主流了。湘菜，还有可能以前了解到过，像上海那边的那种菜也有一些，但是其实我在这边主要了解到的是，这边的川菜是竞争以及发展的最好的，竞争也非常大的一个菜系。然后，这是我能够了解到在这边的一些文化。你觉得你来到这个西雅图城市之后，因为我知道你之前不是在，就是来美国这边上学嘛，因为不是在西雅图或者华州这个地方，你以前的那个州跟在这边有什么样的，区别吗？饮食方面。
是这样的，我之前是在芝加哥那边读书，然后芝加哥那边就说他们那边的 Chinatown 的话，也有一些川湘菜吧，然后粤菜也有，然后怎么说制作各有特色吧，就是说可能就是我觉得这个餐馆其实很取决于这个厨师的这样的一个手艺，就是说可能就是餐馆它自身本身的那个口味可能也会随着这个厨师的，就是说，流失啊，或者厨师这样之类的一个就是口味会有所变化。然后但是其实就是说在美中那边其实也是有一些味道挺好的一些就是说中餐的。然后来西雅图这边呢，就西雅图这边因为这边的华人更多一些，所以说它的中餐的一些餐厅就是说要更 diversity 一些，就是它的更多的就是说，中餐的各种类型的要稍微就是要更多一些。然后比如说，就比如，这边可能最多的就是川湘菜馆，然后川湘菜馆的就是说，餐厅也是挺多的，所以说就是可能就是它的数量上面就是会多上不少。但是说就是说具体到味道上面的话，就是可能这个就是得看具体的情况，就是比如说可能。有些餐馆可能就是说它有一些特色菜，然后它这个就是说这个是感觉不太好量化，对。
我其实很好奇，你刚刚说你是美洲那边，能够给我们虽然说我们是西雅图，实际上西雅图啊，但是其实我也非常好奇，就是在别的州有什么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中餐，可以再回忆一下你当时在那边读书，然后经常去 dine in 的一些你觉得比较好吃的中餐厅的名字吗？
其实我之前在我觉得就是说在芝加哥 Chinatown 有一家粤菜馆其实挺好吃的，它是就是说算是相对而言比较正宗的一家粤菜馆。然后一时名字我就突然就是说可能要想一会儿，因为可能就是
没事，
说， 对
你也
对
可以
对。
说那里面有什么比较 impressive 的菜式那种。
就是它的这种就是 dim sum 嘛，就是这种早茶的这些品类都是比较那种比较 authentic 就比较的正宗一点。然后对，然后它是相对而言就是说在美国这边来说的话，就是说在就是说早茶这样的一个餐厅里面算是比较正宗的，因为它可能就是开的时间也相对而言比较久一点。对，然后这个可能
了
是
解。
稍微印象深刻一点。然后像这种就是说，中餐馆的话，就是比如说川湘菜的话，可能就是像一些小地方的，可能川湘菜可能就很多都是就是他们就是都是一些都是亲戚一起开的店，所以说可能他们的口味上面其实都就是说差距不是很大，然后就也很难就是说，然后就是说在这上面就很难就是说有对比吧，就是因为他可能就是他的选择不是很多，对。
了解了。其实你刚刚说的像好吃的一些就是点心餐厅嘛，那种粤菜式的，你一说我就有那种在美国运行的非常好，或者说也是那种可能家庭企业，然后一家餐厅这样的一个 image 就在我的脑子里面有呈现出来。因为其实我知道西雅图可能对比起其他的一些州，它其实真的算是一个还比较发达的一个地方。然后在这边的华人，其实，在电台工作这么久，我也了解到很多，就是在这边开中餐厅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中餐，川菜居多哈，可能还是。然后在这边都说，确实竞争非常的大，可能不会说那种像海底捞啊、鼎泰丰这种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牌的那种名字了。就即便是像是我们知道的，比较耳熟能详的啊，像一些，UDA 边上那个像川渝食府啊、川宗啊这种餐厅，其实他们也都是属于必须要在自己这个领域里面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些能拿得出手的一些菜品，才能够在这个地方好好开、好好有名气的那种。要么就是他们地角选的好，所以其实我能感觉到西雅图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很值得去探索美食这个方向的一个地区。然后，你刚刚说的那个点心，虽然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家，因为可能名字有点难想起来，但是这边其实有很多像在 Chinatown 附近的一些。粤菜馆，不知道你有以前有没有去那个就是 Chinatown Center 那边去吃过饭
我去过其他那边的粤菜的话，我觉得其实还是有蛮多比较好吃的粤菜馆。然后有一家叫做Hong Kong Bistro，它的感觉是可以算是我的 comfort food 吧，因为它的里面的炒河粉挺好吃的。因为其实判断一家粤菜馆的水平好不好。其实就是看它的那个干炒河粉，如果它的
是
干炒
吗？
河粉炒起来很好吃的话，对，那干炒河粉炒起来很好吃的话，那么其实就是说，就说明它这个餐厅的水平其实挺高的。然后我们当时去吃的时候，他那家餐厅，他能连那个素的河粉都能够炒到挺非常非常香。然后对，我觉得其实是说明水平是挺好的，对。
可以，我们非常喜闻乐见的 Hong Kong Bistro，因为其实这家餐厅，我记得我在之前的这个节目里面已经感觉至少有提到过3次了。这一家餐厅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我觉得没有去体验过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去一次 Hong Kong Bistro，就在Chinatown 附近，然后它的中文名字应该叫中文名叫美味来。我还记得，因为今天其实上午去那边工作的时候，其实有看到他，其实就可能好几个方面都做得比较好，就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它的口味了。然后它其实本身也是主打着有酒吧，然后和一些融合菜式的一个，肯定不能算是早茶店啊，因为它真的非常的现代化。然后去那边吃饭的很多都是因为有在网上有听到过它的一些营销，可能小红书上会比较多吧。然后后来我记得 UDA，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附近好多好多朋友都说那家特别好吃，已经有点变成 就是我们共同食堂的那种感觉了。这一家就是 Hong Kong Bistro。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是的，是的，因为这种好吃的店大家都是有口皆碑的，因为就是说，我觉得其实像粤菜这样的餐厅，它是一个接受度比较高的，因为尤其是有很多朋友，他可能不太能吃辣，就是可能或者说甚至一点辣都吃不了。就像我有之前有提到，就是说我广东同学，广东的广州的朋友说他吃康师傅的红烧牛肉面都会觉得特别特别辣，所以其实就是一个看人的一个口味的问题，有些人是真的一点辣都没办法接受。所以像这种川湘菜馆的话，其实就是说它的那个接受范围其实是没有那么广的，但是像粤菜这样的东西的话，就是说其实大家都是能够去，就是能够去吃，然后都是不会说吃不了啊，像这种情况，然后说其实它的受众面是更广一些的，其实。
可以的。其实你刚刚在说这个的时候，我就有在想问，虽然这一家其实之前我没有提到过，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一家叫做 Jade Garden 的，叫做翠苑的一个粤式早茶经典餐厅连锁店，我感觉应该是叫做 Jade
也
Garden。
是在香，也在香鸭烫是吧？
对对对，是
我
的。
这家我也吃过，这家我也吃过，这家也挺不错。就这样，其实我觉得挺实惠的。对，当时我感觉这个可能在香鸭烫人均20多就能吃饱，然后味道也还可以。对，
对，这家，
它的点心的味道挺不错的，它的点心的味道挺不错。对。
这家因为它，我在加州其实也有听说过这家店，或者说其实旧金山啊、洛杉矶这种地方也肯定都有，所以说它的这个，我觉得像是品牌吧，做的真的是不错的。它的特点就在于非常的亲民，价格亲民，然后非常的经典，菜也不会让你觉得很。也一定不会踩雷，这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这儿的时候，我就记得他是有那种非常传统的，就是一个老妈妈，然后她把那个一个推车这个样子给你推出来，上面有已经帮你放好做好的那种，你可以直接端上桌的那种。
现在还有这种吗？因为我记得我上次去吃的时候，他应该都是就是点餐以后上来的。当然我
有
知
啊，
道就
都
是
有，
说像这
都有。
种，哦，可能是我
是
当
的，
时去
是
的
的。
太晚了嘛。因为我知道像在广东的话，这种就是说老式的粤菜馆，或者说以前的时候，这种粤菜这种早茶店，它都是那种就是说推着一个车，然后里面然后就是各种那种凤爪呀、排骨啊这些之类的这些，然后虾呀这些，然后他会推一个车，然后上面会放这些蒸笼，然后到了你的桌前，然后就是大家就会去拿，就说你想吃哪种就去拿对应的食物，然后拿了以后面再结账，它就是这样的。但是其实现在像广东这边的话，其实也是这种老式的也很少见嘛，就是基本上都还是说大家点菜，然后给你上桌，对。所以
可以的。
你说这个翠苑还有这样的一个形式，所以我还挺惊讶的。
是的，是的，有的。它其实也有点的，也有你去，就是拿的，可能就看时间点儿。你要是去的好的话，那个时间就会有阿姨她推那个东西出来。
哦，这样子，因为上次
可
我
以。
去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人不算多，然后晚上比较晚，可能就是因为对。
然后我想。 单独给你做一些推荐，因为其实本期我们没有就是有往哪一个菜系上面靠。其实一开始我想跟你讨论一下有没有就你在这边吃到除了中餐之外的，但是其实如果你本身吃的比较多的就是中餐或者川菜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往这个上面去靠一下。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也是在 Chinatown 这家叫做滋味成都，你吃过吗？
没有吃过，你可以
它就
说一
在
下
那
它怎么
个。
样？
对，它这家，我觉得好处就是它地角不错，它在那个，Chinatown 的那个很大的那个门的那个附近，我不知道你也见到过，就是，叫做 Hinha Park 嘛，然后它那个 park 前面不是就有一个拱门嘛，然后这个餐厅它就刚刚好在那个地方，然后我现在把这个餐厅链接发给你，也可以点去看一下。对，它的名字就叫做成都 Taste Seattle。
这家餐厅你有吃过吗？你觉得怎么样？
我去吃过一次，我记得当时是在2022年，可能刚刚来西雅图这个时候去吃过的吧。然后我其实当时进去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对它有任何的质疑，是因为它把成都这个名字都已经打在招牌上了，我觉得它正宗方面来讲的话，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说的。还有就是它旁边也很好停车，所以说想要去那边吃饭的话，这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它让我觉得尤为惊讶的一点呢，就是成都 taste 嘛，其实我，你知道，其实川菜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元，就像你，其实也可以一会儿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比如说像成都那边你说的有自贡菜系，自贡菜其实在重庆吧，它不会叫做自贡菜，或者说以前它就会把那个自贡这个餐厅的名字叫出，就是标成盐帮菜，因为盐帮菜我是真的有见到过的，但是自贡餐馆或者说自贡菜，它却就比较少出现在这种就是餐厅的名字上面。我以前去吃盐帮菜的时候，我就能够吃到那种你之前说的那个比较正宗的一些，或者说真的非常非常 local 的一些，成都或者说四川，更民风化的一些地方才能够吃得到的一些菜系吧。然后这一家他就给我一种，可能也是融合了泛泛川菜，现在一些概念，所以他其实卖的，你看还有很多的鱼，还有什么 beef 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太类似于就是你想象当中的那种成都或者说四川非常 local 的菜系啊？
鱼和牛肉的话，我感觉都是挺在川菜里面其实挺多的。就是其实自贡菜一个特点就是说，它用那种就在国内的时候，它用那种仔姜用的比较多，就像嫩的那种生姜。就说比如说你做在自贡，比如说吃兔，比如说在比如说有兔肉的话，它可能就是那种仔姜兔什么之类的。它个仔姜就是。它的味道和普通这种生姜是，区别比较大的。然后这个其实在自贡这边的菜系里面体现的是比较多的。
自贡菜它会有这个鱼的分类吗？因为其实我想说的是，你知道重庆，有一个地方叫做翠云，然后这个也可能是真的非常非常老重庆人才知道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一个地方可能以前是一个乡还是一个镇嘛，那个地方呢，它的那个水煮鱼就是远近闻名，以至于我到现在有个印象，或者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哈，就是说所有的水煮鱼或者说四川水煮鱼的那种鼻祖，就是从那个地方演化出来的，然后就包括我们现在经常吃的那种，就一般的鲜香麻辣的那种水煮鱼片，或者说是藤椒味的那个鱼，都是重庆这个地方发源起来的。虽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就是老一辈的人经常这样在说。像成都或者说四川的话，他们那边是也有这种起源的鱼的菜吗？
其实有挺多起源于的菜，但是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因为，重庆的话就是说它临江嘛，所以其实它可能的它的鱼的菜系来，它的鱼的菜品来说相对而言多一点。然后四川的话，它整个比如说成都盆地这边，它整个是一个平原，所以其实它的那个江并不是特别大，然后并不是特别多， 首先就是它可能相对而言，它这个鱼相关的一些菜品就比较少。但是呢，其实比如说像四川这很，四川有什么？就是说，跳水鱼，我不知道跳水鱼在重庆有没有。然后跳水鱼，然后比如说有，然后比如说有个什么，现在有很多很流行的，比如说美蛙鱼头啊，就是说牛蛙和鱼头，对。然后，反正就是说这种鱼相关的其实也挺多，但是其实鱼要做的好吃，它一个特点是要鱼要比较新鲜的鱼，越新鲜的鱼越好吃。然后说其实相对而言，在美国这边呢，就是说做鱼的话，就是相对而言很限制大一点，因为在这边的话，毕竟这种活鱼的话，相对而言要少一些，对。
可以，非常感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因为其实我以前一直都以为，就是水煮鱼这个东西是只有就重庆才有最正宗的。OK，其实
其
我
实这个
还，
我最正宗，我也不是很清楚哪一个是最正宗的。确实就是也有很多鱼相关的，我觉得其实还是看地区，就是比如说这个地区可能它相对而言它的，它靠河什么之类的，那么可能它就肯定是会有鱼相关的菜。
可以的，行，我还搜到了好几个想跟你讨论的，就是川菜比较 specific 的一些小吃吧，它都不算是那种菜了。但是在这之前呢，我想先跟你以及听众朋友们分享两家吃鱼的在西雅图的餐厅，因为刚好聊到这儿了，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有一家叫做 Frying Fish。
哦，知道惠腾鱼香是吧？
对对对，这家，
对，这个我经常和同事一起去吃，因为
哇，
他
真的
说
吗？可
是，
以，
对对对，因为他说是他这家鱼是新鲜现杀的，是吧？就是
是的，是
是他
的，
一
他
个餐
们，
厅的卖点，对。
对对对，这家店它为什么我想提它，就是因为它真的给我一种像是我小的时候，你知道在重庆嘛那种本地，然后它的唯一可能少的一个点就是它。我不知道他以前有没有，反正现在应该是没有。就是说他没有在外面放那个鱼缸，然后直接把那个鱼展示出来给你看。然后这家店很特殊啊，因为他的那个老板 Lucy 呢，跟其实电台一直都有合作。然后之前经常去那边发杂志的时候，我们都会跟他聊天。他跟我们说，他这个店里面用到的那些鱼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都是跟那个你知道旁边的那个 Family Mart 嘛有合作。然后就是都是拿的最好最好的瘦身鱼，才在那边就出餐会用的，就也不会就是说绝对不会有那种拿不新鲜的或者说是那种预制的那种菜在这边做这样的餐馆，所以我觉得这家餐厅它除非就它可能就只是看上去它的那个标题嘛是 fried fish 是英文的，但是其实它带给我的感觉真的就是那种。在川渝本地才能够吃得到的那种水煮鱼餐馆，非常非常的不错，这家。
是的，我也吃过这样的很多鱼相关的菜品，确实是比较的新鲜。对，
我有点好奇，你之前点的是哪些菜啊？在这里点了些什么样的菜？跟我们分享一下，还记得吗？
就是其实就是因为和同事一起去吃嘛，然后大家其实都是点菜点的，就是相对而言，就是说各种各样的，然后一般就是说比如说水煮鱼啊，然后比如说，但是其他的像什么什么辣子鸡啊这些菜，其实就是很多餐厅都有。
也都有
我
是
其实
吧？
我觉得并没有体现出它特色，但是我觉得这个鱼其实是比较有特色的。
其实没啊，就是想问你喜欢是哪种口味的，因为我知道他们有麻辣的，也有像是别的一些口味的那种。你喜欢吃就是直接一个麻辣，叫做那种原味麻辣水煮鱼呢，还是比如说像酸汤泡椒味道的呢，还是番茄味的那种番茄过的？你喜欢哪一种？
其实，相对而言，可能就是，酸汤啊、泡椒和麻辣的可能更喜欢一点吧。因为，但是其实还有一些那种，比如说藤椒的鱼，这种可能就是，有时候会点。但是其实我后面发现，就是说，因为，四川的川菜的一个特点就是它，麻辣，它是其实麻为主，然后辣为其次。
其实是调味的，然后重庆其实是比较重辣的，所以其实四川川菜的话，很多菜其实比较正宗菜品，它是那个花椒的，就是说是比较放的比较重的，然后它花椒很多上的，比如说青花椒这种，大家的所谓的这种藤椒，那么这种椒就是它是那种，它不像是那种就是红花椒，它比红花椒要更麻一些，有这种藤椒做出来的菜非常非常的麻口。然后，因为我自己其实比较适应，然后就吃了以后就会觉得，你吃完以后感觉就整个嘴都是，就是整个嘴都是麻的，然后就感觉就是有时候就会就是因为我已经习惯，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挺好。但是，上一次我和我同事他们出去吃的时候，我点了一个藤椒的一个菜，然后他们吃完他们都会觉，他们都说他们可能之前没吃过，会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太麻了，麻了以后就可能
太
整个
麻
嘴
了，
都是那种，就是整个嘴可能都是那种麻味，然后可能一直持续那个麻味。但是可能
那
我
你
发现
听
就
你这么
确
说，
实，对，就是
我
可
觉得
能不
影
是所
响
有人
挺
都
大，
能接受。对，可能就是有点太麻了，太过麻，所以可能很多人还是
可
没办法
以，
接受。但是其实，在四川里面，其实有很多那种就是菜，其实是有这个偏向的。但是因为现在就是大家都比较就是趋向于。大众口味吧，主要其实很多这种川菜啊，特别网红的这些，其实它都是改良过的。
了解了，可以。哦，我刚想说，就是你那么说，其实我觉得，就恰好是我这样的人会喜欢的。难道不是应该吃麻辣的东西，就应该让自己处在那种又麻又辣，然后欲罢不能的那种阶段才好吃吗？是吧？
是的，因为。我以前讲个故事，就是以前我读大学的时候，我的一个室友，他是河北人，然后他从来没有吃过火锅，就是这种四川重庆火锅，这种辣的红油火锅。然后我们当时寝室里面4个人，还只有他说自己不能吃辣。然后我们3个人，当时我爸来请他们吃，就过来以后就带我们寝室4个人去吃饭。就说去吃火锅，然后他不能吃辣，我们就说点了一个鸳鸯锅，一个辣的红锅，然后和一个不辣的一个清汤锅底。然后最后的时候，发现全程那个清汤锅底都没有人吃。我那个同学就是边吃边，就是他辣的
边
特别
哭
特
都
别
要
的那
吃
个，
是
对，他就是
吧？
边吃边辣的，他觉得很辣的很爽，然后就是说，也就是虽然说非常辣，但他还是很想吃。然后
对，
自从那一顿吃了火锅以后。然后第二天就问我们什么时候再去吃火锅。
我觉得这个跟就是这个饮食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啊。为什么一旦吃了这个辣的，他就会已经，他就对那个鸳鸯锅、清汤锅没有任何的欲望了，你知道吗？就是，就感觉啊。你来吃火锅，不被辣出汗，来吃什么呢？那 这种感觉，对
他就
吧？
会觉得辣的很爽，然后可能就比较觉
对。
得挺好的。但是呢，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有些朋友他可能他的那个耐受的程度就是可能也不太一样。像我说，如果你吃，像我这个广州朋友，他吃红烧牛肉面，康师傅红烧牛肉面，如果都觉得太辣了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他还是得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是的，是的，那他估计可能完全没有办法，就是吃那个就是牛油火锅了。
是的，因为有些特别辣的，可能就是有些人也不太能受得了。因为我一个朋友就是说他之前就是没有吃，就是不怎么吃辣椒。然后他的对象，然后是一个四川人，然后他就说然后就带着他吃辣椒，然后把他吃的住医院了，就是因为太辣了，辣完吃完以后就实在是受不了，然后就去住医院了。然
可
后，
以。
不过自从那一次以后，他现在就喜欢上吃辣椒了。现在就还是能吃辣了。对，这个其实看人的耐受程度，因为确实有非常非常辣的东西是可能很多人接受不了。然后，比如说以前我在四川的时候，有个叫小龙坎火锅，我觉得应该也比较有名。它有道菜叫做
对。
龙坎牛肉，那道菜做的非常非常辣。它是牛肉外面，你初看你只觉得就是一个卷的牛肉卷，然后外面。补满了这种就是干辣椒面，然后烫下去以后，我当时第一口吃完以后，没才发现这个它卷里面还有一个野山椒，有一个特别特别辣的野山椒，然后一口吃了一半下去，整个人就是当时就感觉你整个人从
整个人
你的
清醒了，
嘴里到就是到你的肚子，
就感觉全身都是那种，就是那种特别特别那种，就是飘飘欲仙，整个人的感觉都已经快不行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整个人都已经
哦，
完全都已经就是快就是，然后当时是吃了半口牛肉，然后喝了3瓶王老吉凉茶，然后才缓过来，
哦，我
就
现在
当
终
时就
于
感
知
觉整个
道。
人都快升天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辣，太辣了这种，就说是其实很多人其实受不了的，所以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四川的肛肠科是比较
医
的
院非常好，
厉害的，
是
对，
吗？
这
有
就
道
和
理啊。
云南的那个中毒食品中毒也和它这个处理也是比较的厉害，也是因为就
对
是云南
呀。
这边比较喜欢吃菌，野生菌，野生菌中毒，它就比较有经验。然后像广东的话，就比如说搞寄生虫这一方面，可能就是
哦，
它就比较
对，
的。治疗就比较的，它就
对
比较
对，
的权威一点，对。
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简直就是，其实我都说，我想说的都不只是，就是说一个地方它之所以会养出这么一帮人，有这样的 image，是因为它有地方那种特色，还有就是其实它有很大的一种共生关系。因为之前我们电台有个同事，他是云南人，然后他真的就也跟我们说了，就是在那边还真的就是有很多，就是不管是外地来这边吃那个菇中毒的吧，还是说本地的那种，就是因为这个饮食文化，他们那边就相关的医疗服务非常非常的发达，甚至有些就是像外县的呀，或者说不是在这个地方的一些人，他们有相关的一些疾病都会到这个地方来医治，真的就是。在一个地方中毒了，可能3步之内就有解药的那种哲学道理吧。
是的，因为像云南这地方，比如说很好吃的菇，比如说像什么剑手青，它都是有毒的，而且就是如果你煮不熟是有剧毒的。所以其实就是，它这种东西的话，如果你在餐厅里面吃，其实餐厅里面吃还好，有保证，因为它会餐厅里面去
好
吃
做
这种菌
手。
汤火锅，它会有一个锁，会把你这个锅锁住，就是锅盖这个盖子和你这个锅锁住，然后有个计时。不到这个计时没有结束，它是不会给你开的，你是开不了这个锅的。然后，而且这个锅最开始在煮熟以后，它会把这个锅，的那个汤底会打样，汤底采样，然后留一个样留在这里，然后防止就是说出现问题以后，到时候再看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所以说它就是整个手段就做的比较的完善一点。我其实是整个在餐厅里面吃的话，其实就还好。但是其实，如果你自己，因为很多人自己在自己家里面吃的话，可能就会有问题。对，因为可能很多野生菌它没办法分别，然后他就想，
是
就
的，
是
是
说
的，
随便吃了以后就会出现这些问题。
非常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些知识。有一点我刚忘记说了，说回那个 Frying Fish 这家店哈，他们那个老板好像最近在 Everett，你知道 Everett 那个区间吧，也开了
我知道。
一家店叫做 Frying Lemon Fish。他们这个 Frying Lemon Fish，我帮大家参考了一下他们的这个。菜单似乎也跟他们原来的这个 fried fish 没有很大的一个区别，但是我之前有咨询一下他们老板，他们说这家店比起就是在 Belleville 的这个 fried fish 吧，它好像有更加偏年轻化一点，然后 fried fish 它主要还是在做那种比较大的一些。生意，他们店里面还有一些包房啊什么的。然后这家在 Everett 的这个 Frying Lemon Fish 呢，他说面向比较年轻化一些，然后桌子也都会稍微小一点。可能我觉得也有一些不同的就是菜系在里面吧。现在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一家在 Everett，名字叫做 Frying Lemon Fish，可以。你之前有吃过这家 Frying Lemon Fish 吗，Ethan？
这家没有吃过，下次可以去尝试一下。
可以的，可以的，也是同一个老板，反正品质应该都是可以得到保障，所以可以放心尝试。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OK， 行。嗯，我们刚说了这么多关于水煮鱼，还有川菜啊，还有一些吃东西方面的一些知识哈。那现在我想请问一下Ethan，不知道你在这边除了我们刚刚有提到过的这些餐厅之外，还有什么？比如说，假如你现在要请一个你很好的朋友在西雅图这边吃饭的话，你觉得在西雅图这边最能够拿出手，或者说你应该会带他去吃的一家餐厅是什么呢？其实都不一定会限于就是说一定是中餐或者说怎么样的，你就可以随便随便感觉一下，你觉得在哪边请他吃饭，或者说在哪里选择会是你的一种偏向？
啊，这个我比较，我觉得我可能怎么说，就是我最近刚有朋友从国内过来玩了一下，然后就带他们就是说吃了一圈嘛，因为他们从国内刚从国内过来，
对对对，
然后可能就是在这种大城市里面，
是
啊，就是他们在香港啊、深圳啊这些北京这些大城市里面待过，所以他们可能就是因为对食物的这种可能也相对而言比较挑剔一点。
是的。
我就带他们带他们对对对对，然后带他们吃了，就比如说中餐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在东边吧，说其实离得比较近，就是我去带他们去吃洞庭春，他们觉得还不错，就是说整体而言我也觉得挺不错，因为洞庭春它是就是说它的那个应该是一个就是说它的整个厨房应该是一个明火灶台，然后它的东西都是现做的，然后就不存在什么预制菜的情况。因为我们可以在他那个吃饭的时候可以听到里面厨房里面炒菜的声音，然后他做出来的菜呢就是还是有一些锅气在，所以说整体来说就是我觉得他在这个西雅图这边的湘菜里面来说应该算是比较好吃的，对。然后他的整个的那个菜品的话，因为我刚从国内回来，从来的朋友都觉得还就挺不错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我自己也觉得就是说推荐一家湘菜的话，可能在这边的话，可能洞庭春算是挺不错的一家店。对，它的菜品的话，它的菜品的话就是各个菜品呢都还就是说比较有特色，然后就是但是它的唯一的一点问题就是它的菜品的分量可能都是特别特别大，就是相对于其他的中餐馆来说，就是说它同样价格的菜品可能会分量会少一点，对，但它的这个做的就比较的就是可能就是。相对而言要好一些，对。
可以，我有点好奇，你觉得洞庭春这样的比较有名的品牌吧，它环境跟一般的这种中餐厅会有什么出入吗？是真的会好一些是吗？还是说怎么样？你觉得？
我觉得餐厅的环境的话，这个其实，说实话，感觉就是中餐厅的环境就是。那这边的话没有，就是说不会有特别大的出入吧，就是说除非是那种装修的特别特别特别好的但是一般来说可能只是大家就是说差别不是很大，所以我觉得其实就不能就是说就是一个正常的环境，对。
哦，了解了，可以的可以。我其实还没有去吃过洞庭春，我之前有路过那边，但是我还没有真正去打印过。里面有哪些就是你觉得比较有招牌特色的那种，你推荐我也可以去点的菜吗？
就比如说湘菜里面最比较就是那种就是说比较经典的，比如像什么小炒牛肉啊，然后还就是说美椒皮蛋呢，我记得还有一些什么，还有那个干锅花菜啊，这些其实都挺不错的。其实还有一家，它还有一道菜叫做 上汤娃娃菜，我就每次去吃都会点。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清淡的一个菜品，但是它那个做的我觉得挺不错，就是白菜，然后有些火腿，然后那个汤还挺好喝的，对。
哇，关于这个我有大东西要问了一份。你知道上汤娃娃菜这个菜，它居然有，我其实有很多的问题。首先，我想问它这道菜多少钱？在
价
商店
格具
上，
体的价格
对。
的话，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应该是20来块吧，对。
它是是那种 share 的那种一大份，是吗？
是，它就是一份那种，就是中餐的一份这样的一个菜品，对。
哦，因为上汤娃娃菜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之前有看过很多视频哈，有些把这道菜做得非常非常的奢华，就是它虽然说是娃娃菜，但是它那个汤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是用就是各种各样的像鸡鸭鱼，还有猪肉排骨嘛，主要是鸡鸭还有猪排骨。这几个东西一起去吊的，所以说那个汤虽然说只是放在了那个菜上面，但是它吃起来或者说喝起来还有股很鲜很鲜的味道在里面，同时它还可以把那个汤保证就是说非常清亮，因为煮过肉的汤可能有的时候会比较浑嘛，但是它用就是中餐里面有很多方法可以让厨师把那个就是已经比较浑浊的汤吊成青色的，然后它整个就看不出来它是用那种肉汤熬出来的，但是它闻上去啊，包括你吃起来都会有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味道在里面。但是其实因为后来我知道，就是不是所有的餐厅都有这个能力和这个资金去做这么一道非常非常好的，甚至可以说是有就是国宴品级的一个菜系。所以说很多地方它也有这种比较简化的做法。然后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可能他们里
你
面有。
说的有点像是那种，就是川菜里面那种开水白菜的那种感觉。
对，开水白菜好像开水白菜是真的开水白菜吧？
你说真的开水白菜是指什么意思？
就是开水白菜啊，
开水白菜其实是，就像说它其实是，它
就是用
是
肉
你
汤
看起来
吊的
就
那
像
种
是，
吗？
看起来是就是开水煮的白菜，实际上它的汤非常非常的好喝，就像我们说，它其实
就是
是
用
有什么
肉炖的。
鸡鸭，然后这一些的，把这些全部炖的特别特别的炖很久，然后花很它的材料会用很多很多材料，然后去弄很久，然后最后把这碗汤做的很清亮，然后这个白菜加上白菜，然后这个汤会非常非常的好喝。其实就是关于这个开水白菜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在国内的这个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就是说，周总理他们在国宴的时候去宴请，就是外国的一个领导人，然后来吃饭，然后就是有一道这样的一个开水白菜，然后周总理就一直说，你要不尝一尝这个菜，然后对方领导人就觉得你是不是有点太那个啥了？就是你为什么让我喝吃这种开水煮的白菜，这有什么吃的？然后后面他喝了一口，就这种东西赞不绝口，然后从此以后这个菜就非常非常有名了，对。
非常非常的不错，那就能体现出很多，就是我觉得从哲学方向上来讲，或者说从饮食方面来讲，这个菜都是很有中华文化底蕴的一个东西。我
是的，
刚
是的。
就是在我们讨论这个的时候，其实一直在搜索，就除了洞庭春这样的餐厅之外，哈，其实还有好多就是，我想要跟你 bring up 的一些餐厅，还有就是它会勾起一些可能在西雅图这边，或者说。了解西雅图这边餐饮行情的一些人，他能够看得出来的一些端倪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你之前在美中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就没有这边的这么卷。我在西雅图这边感觉到很多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像是 Supreme Dumpling 一品汤包这种餐厅，还有像是 Dolph Zone，你知道吗？Dolph Zone 面
其
点。
实这两家我都吃过几次。
哦，对对对，像这种，还有鼎泰丰和，和一个叫做什么，还有一个叫做 Baron 的餐厅，在 Belleville Square 附近，然后这些餐厅我刚刚说的，其实有些是比较好的，就是餐厅环境啊，包括它的那个定位都是稍微要高端一点的，但是有些。就比如像 Dove Zone，它在西雅图 downtown 的那一家，就比起在 Belleville 的那一家要稍微，没有那么的高端，但是它吃的那个东西都能够看得出来端倪。就是里面我觉得像这种餐厅，它一定会有的，就是比如说鼎泰丰很出名的像小笼包这种面点，然后 Dove Zone 里面就是饺子、锅贴、面条这种东西嘛，还有鼎泰丰的，还有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叫什么，卖北京烤鸭的那个Baron，它其实就是融合中餐了之后，但是它脱离不了的一个就是它会用 Dove 这个东西，就是中式面点，不管是把它做成饺子啊 dumpling，还是面，还是这种饼来裹那个北京烤鸭的那个，它其实也算，它在这个。西雅图这个地区真的特别特别的广为流传，真的，在这边你感觉到这种高端中餐厅一定脱离不了像这种有面在里面的东西。你之前吃过 Dove Zone，你吃的是 Belleville 那家对吧？
是的，是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就是说一品汤包这家店，他
啊，
们
一
里
米
面，
汤。
我给我的江浙朋友说，他们说，里面有一道菜品上次吃的，他们叫做巧克力小笼包，
啊，可以可以，
新出的，它叫做它的前菜单里面，menu 里面的前品里面。也有叫做巧克力小笼包，它就是那个小笼包，就是一个小笼包，就是其实是我觉得也不能算是那种，就是它个小笼包其实挺小，然后是黑色的饼面皮，然后里面就是巧克力流心。
哇，太厉害了！我刚刚就是你在说的这个时间，我就已经在开始搜索了。OK，我搜到了，它的名字叫做 Cacao Bliss 小笼包，
Yeah。
可可之吻。天呐，这个太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这种餐厅它是有融合菜系的，然后它肯定能够做出这种我们都想不到的这种中餐跟可能。美国文化吧，可能就对，算得上是美国文化一起融合出来的一些菜式。你点了，你吃了吗？我很好奇。
哦，我点了，我就是当时觉得很好奇，我觉得。
嗯。
啊，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然
什
后
么味道呢？主要
它
是。
其实就是甜品，然后里面是那种巧克力流心嘛，就是巧克力加热以后就是变融化了，然后就是比较甜，然后又比较腻，就是你可能就是当做甜品来吃的话，你可能来
对，
可以就是说吃一两个还行，但是吃多了就会非常非常的腻，但是其实就是可以当做品尝一下你。不能把它当做一个，就是说，对，它是一个，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创新菜吧，可能，但是就是看有些人他观念比较传统的，会觉得这个有点太过于创新了。
哇，其实因为我是一个。甜品脑袋，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种融合菜。你这么一说，我真的要去尝一尝了。这一家可以，我还看到他们有 sweet taro 的和 sweet red bean 的，就是比较传统的有这种红豆嘛。我觉得红豆都算是很正常的了。然后像 sweet taro，芋泥嘛，非常非常火。芋泥的不管是甜品啊还是蛋糕，这几年都特别特别的火。我也有点想去吃的，然后这个可可的啊，非常经典巧克力甜品风味也是，里面它比别的两款还要贵上2块，非常非常的新奇哈。
这种
可
东
以。
西真的是非常的，是的，很新奇。
是的，
只
我
是可
刚刚
能
还看到。
江浙朋友可能会接受不了，这就和意大利的朋友可能接受不了，菠萝披萨一
我，
样。
对，可以可以。我还看到他们有个那个，就是奶黄包，你看他们有卖这个的。奶黄包其实也算是一个，就是可能起源也是像粤菜 就是那种广式点心吧，是吧？但是现在好像也确实有很多，我记得在 Baron 也是，就是那个叫做Baron，中文名应该，哎，我忘记中文名叫什么，但是它的英文是 Baron，然后这家餐厅也有这个，就是而且它很特殊的一点，它是黑色的，所以它叫做黑金流沙包。你吃过这个吗？
我好像有印象，但是具体的记不太清楚了，因为没有给我巧克力小笼包留下
对，
这样
他没有这么震惊。对，是的，是
深刻的印象。
的。对，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个我是之前真正吃到过的。下次我们有空的时候可以一起去 dine in 尝试一下。我真的非常非常好奇这个可可包子是什么味道。可以。
是的，这非常的新奇，非常的创新。因为
嗯。
我其实对这种东西的接受程度还挺高的，所以说我觉得还好。但是我上次和我在 hiking 的时候认识的一个江浙的朋友聊起这个事情，他就是一种觉得这是异端。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因人而异，我就还觉得还好，可能对。
嗯，可以，是我一定会点的。你刚才说到那个 Dove Zone 是吧？你喜欢吃 Dove Zone 里面的什么？我先把菜单给你发过来，让你先浏览一下，让你先流流口水，好吗？
我可能就吃过一次，因为我家附近有一 家比较大附中，应该是，对，然
对，
后，
确实。在 Belleville downtown 那附近的，
对，OK，我好像吃的是他家的那个，哦，我家步行就有一家大附中，但是我就其实吃过一次他的那个，担担面。但是它的担担面，因为你知道担担面是也是川菜，也是四川的面，但它的担担面其实就，说实话就可能是改良过的，就是可能更适合美国这边的口味，因为它是那种其实它的担担面也不能叫断，我觉得不能，它只披着这个外号，但实际上可能就是辣的一个面，然后但是它的用的那个面是那种改良的辛拉面的这种面饼，辛拉面的这种面饼
是
做的面。
吗？
然后它那种
你的意思是它的
比
面
较
饼？
滑的这种面，比较滑的这种面，而不像那种担担面，它是那种碱水面，它就是传统担担
可
面是
以，
那种碱水面，对。
我做笔记了，这个真的很重要，你知道吗？因为它这个叫做 Dove Zone，所以说其实它里面卖的，不管是像是锅贴、肉夹馍还是包子这种东西，其实我最注重的其实还是它那个面本身，不管是它拿来做的 dumpling 还是说 noodles，你说它有点像那种弯起来的那种，就是拉面式样的是吗？
它是那种辛拉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辛拉面这个，
对，
它那
我
种
吃
就是
过。
面的那种材质，就是它的面比较滑，它面比较滑，然后就是很黏，比较黏，比较滑这样的一种面，然后它不像就是像四川传统担担面，它是这样的一个就碱水面，就是它的面就是不怎么容易粘黏，然后面是比较的就是
要
粗一点。
更分明的那种是吗？
就它一根面表面是没有这么光滑的，它是比较的，就是粗一点，然后它是面，对着
可
比
以。
较分明的这样，然后它的用的调料也是那种，就是说，就是担担面用调料就是比较的，就是说干拌的嘛，然后但是它的调料呢就是，反正我觉得其实它这个面虽然说叫担担面，但实际上和真正担担面就是差的，就是说完全不是一个东西。但是
哇，
味道还是
未
可以的，
来还是可以的
就是不要把它当做担担面的话，就是味道还是可以的。但是
可
当
以。
做担担面的话，就对我的四川人就会觉得有点冒犯了。
对，我
你
觉
像
得
我
非
的
常诚恳的回答呀。
江浙朋友会觉得可能那个小笼包有点冒犯，就是一样的道理。
对，哎，说实话，我也不怕在这里得罪人，因为我觉得他如果说真的是拿的拉面面饼来做的这个面的话，我真的会有一些质疑，因为它毕竟叫 Dove Zone，我会 expect 它里面用的所有的面都是，你知道吧，就是手工面。对，但是他如果说不是的话，我刚看了一下他们菜单我感觉他们用的面的种类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出入，像是他们的宜宾燃面、麻辣小面、素麻辣小面， 还有麻酱凉面、葱油拌面这种，它的面的那个本身好像真的是同一种哎。OK，
是的，
但不过我也对，也不排除就是说，可能他们研究出了一种方法，就是把那个面真的就是做的跟那个instant noodles 那个拉面面饼一样好吃吧？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有一些秘制的科技与狠活。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毕竟这家店其实走进去给我的感觉是。它没有很多中文，说实在的，它比起像我们刚说到的这么多的餐厅，我觉得这家店它是不是算是比较，它没
它比
有
较
它，
偏美式，它可能比较偏改良过的那种美式餐厅，因为会有很多
对。
外国的朋友来吃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吃这样的面，然后它可能就是它改良过就更适合美国这边的口味，对。
是的，OK，行。下次我去的话，我就应该会点这个一些包子吧。我觉得这个包子做的看起来还可以。很惊讶的是，他们居然还有印度飞饼，你还记得吗？这边
哦，
像
上
夏
次
这种地
啊
方，对，你还吃过以前，我记得也是川渝地区的一些特色吧。可能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见到过。就是经常在外面有卖路边摊嘛，就是那个印度飞饼有卖那个的。
，OK。我知道，以前是我们那边火锅店里面也经常有这样的印度飞饼，还挺好吃的。
对对，它跟火锅店就是结合在一起了。然后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但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只是不是那么多了。然后这家店它居然有 banana naan bread，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它本身。飞饼它是印度起源嘛，然后这边它亚洲文化全部都融合在一起了，然后反而到这里来，你可以吃到这种，有一些外国元素的一些东西。我倒不知道它真正的口味是怎么样子，但其实我也非常的期待，有机会我也想去尝试一下，可以。
对，是的，我看了看他的菜单，突然发现还有很多菜我确实没吃过，可以再尝试一下。
OK，非常感谢你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看法。在节目的最后呢，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在西雅图待了，你说在西雅图你来的时间不是很长，有一年吗？
还没有到一年时间。
可以可以，没有关系。在这边，我觉得有很多可以探索的地方，就包括像我刚刚说的这些，还有其实有我们可能这个圈子了解的不是很多的，像是一些专门用来吃饭宴席的那种酒家，还有大酒馆，其实也是我觉得包括在做这个节目以后可能会去探索的一些领域。然后这些它就更会偏向于在西雅图本地，可能已经住了。有几十年的那种老华侨，他们的一些饮食文化可能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就不太一样了，所以说非常非常期待以后，如果说你能够在西雅图一直待下去的话，我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再邀请你来参加一下我们节目，可能再过个一两年，你对这边的一些饮食的看法又有所不同，对不对？
是的，可能就是因为，但当然一两年以后，可能因为西雅图，发展也挺快的时候，其实一两年以后可能也会有很多新的餐厅什么之类的。
OK，行，好的，那本期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感谢 Ethan，也感谢您今晚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美西时间每周日晚上7点至8点，我是主持人 Amber，祝您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夜晚，再见，
好的，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